他说呀，你们俩发生了矛盾，我一听就坐不住了。一个政法委书记，一个公安局局长，你俩要发生矛盾，那影响得多大？往小了说，影响你们的感情，我在中间不好做人。往大了说，影响到璧山的公安政法工作。再说了，你俩和我是啥关系啊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一个老朋友，一个新朋友，都是我的兄弟，我怎么能坐得住啊？所以我慌里慌张的就来了。我听武权介绍了情况就火了，给他好一通批评，他太过分了。你政法委书记不假，怎么能这么干预公安局的工作？这不是让你下不来台吗？武权呢，虽然你跟我级别相同，可是论年纪我是你大哥，你呢是斌良大哥，你先表个态吧。武权勉强地说，斌良啊，今天的事儿我有毛病，太急躁了，不该当众给你出难题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听着两个人的话，李斌良松了口气，一时之间他以为谷泽安真是为此而来的，觉得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，心中不由生出歉意地说道，不，吴书记，我当时也急躁，最起码态度生硬，请您谅解。武权大度地说，没关系，主要责任在我，在我。谷泽安乐呵呵地说，哎，你俩这态度我就放心了，有些话呀我也好说了。指点着武权说，武权呐，都是你呀，是你把我硬生生拽到璧山来的，落到现在这地步。李斌良一时不知谷副厅长所说何意。斌良啊，要不是武权和你发生矛盾，我就不会来璧山，不来璧山也就卷不到你们的事情中来，可我觉得哪怕是为你考虑，也得把这话说给你，就算你不给我面子我也得说，我相信呢，今后你会理解的。李冰良再次感觉到了不舒服。顾厅长，您说的是？古泽安看向武权，武权呢，还是你说吧。武权好似为难地说，李局啊，还是今天的事儿啊，有人求到古厅长了，就看你能不能给古厅长面子了。李斌良看向古泽安，古泽安说，斌良啊，这个事情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一直没解决，为什么没解决？肯定有原因，我真怕你不知根底来了一根筋，最后倒了大霉才舍着老脸找你的，明白吗？李冰良没有回话，陷入沉默中，一时之间他也理不清自己的思绪，但是谷泽安的话让他的心头一时无比沉重。吴权说，冰良啊，你别多想，刚才高伟人和张华强不是都表态了，他们无条件服从你，至于班子里别的人，没人敢诈刺，现在你就表个态吧。这李冰良想了想，抬起目光，顾厅长，吴书记，你们的意思是我不要再管这件事，把警力撤走，任事态发展？古泽安和武权对视一眼，眼里都闪过一丝喜悦，虽然没有用语言回答，但是态度是明显的。李斌良平静地说，可是如果我这么做，怎么向聂市长交代？武权大声地说，
啊，这你不用管，我会跟他谈的。
你可以跟他谈，可是我今后怎么见他，还有他今后怎么见人，还怎么当这个市长？李斌良心中又有怒气升起，他勉力控制着。顾厅长，吴书记，你们一定知道， 搬迁和拆除就要完成了，即便我们现在就撤走也没什么意义了。武权说，只要你今后不再管这件事儿，别的不用你操心。这我今后不再管这事儿，难道马刚还会在原处继续建起违法建筑，继续强占他人的房产赚钱？还有，我已经下令搜捕马刚归案，难道这都作废了？那我如何向全局民警交代？如何向全市人民群众交代？如果这样，马刚今后一定会更加猖狂，更加肆无忌惮。李冰凉不想再绕圈子了，他要尽快结束这场暧昧的谈话。顾厅长，武书记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马刚后边的人是谁？到底是谁找到你们替他出面的？古泽安和武权对视，武权现出气愤的表情。李冰凉啊，顾厅长苦口婆心给你掏心窝子，你就这么回报啊？顾厅长，看着了吧，连你的面子都不给，这能怪我吗？古泽安叹息一声说，武权呐，你别乱说啊，也不能都怪冰凉，换了你我处在他的位置上也为难。对了，冰凉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真有性格，跟我年轻时差不多，这不行，吃亏呀。对，我早听说过你的名声，也知道你过去的经历，你的能力谁都服气，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提起来？即便这次任璧山公安局局长了，还是处级，没提上副厅，和你的脾气有关呢。我吧，喜欢你的性格，可是呢，也担忧你的性格。人不能认着性子来，必须面对现实。你是璧山市公安局局长，必须面对璧山的现实，适应璧山的现实。武权气哼哼地说，是啊，像你这么干会害了你自己呀。李冰凉越发平静地说，吴书记，你能不能跟我说说璧山是怎样一种现实，让我今后心里有数，少惹乱子。古泽安和武权互视，失望和愠怒写在了脸上。李冰凉说，顾厅长，武书记，我不是不给你们面子，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我所以参与了今天的行动，除了奉聂市长的指示，林厅长也有批示，要我全力配合市政府的行动。这样吧，他俩哪怕有一个人出面让我撤，我一定照办，怎么样？武权和古泽安对视一眼，武权起身走进卫生间，酒桌上只剩下李冰凉和古泽安，话已经说开了，李冰凉觉得不舒服的感觉有点减轻了。片刻后，古泽安叹息一声，开口了，冰凉啊，我真没想到啊，你一点不给我面子。算了，算我什么也没说，算我脸皮厚，没关系，我理解你的难处，不唠这个了，唠了别的。你闺女叫什么名字？苗苗吧，挺好听的，她现在怎么样啊？来了，李冰凉忽然感到有点底气不足，他感觉自己的声音都有些无力。挺好的，顾厅长，谢谢你。顾泽安说，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冰凉啊，一码是一码，你可别把这两件事扯到一起，这两件事没有一点关系。尽管古泽安这么说，李冰凉却无法这样认识，他试探着说，顾厅长，在苗苗的工作上你一定搭了很多人情，要不就算了吧，让他。说什么呢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，这是两码事儿，孩子是孩子的事儿，跟眼前的事有什么关系啊？冰凉啊，看来你确实有难处，这样吧，你回去再好好琢磨琢磨，要是给我面子我感谢你，要是不给我面子呢？不给我也没办法， 不过我相信你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，是吧？武全从卫生间走出来说：“这年头人心难测呀。”
武全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不会看错人，我相信斌良是我的好兄弟。斌良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来，斌良，干一个！
李斌良端起酒杯，看着谷泽安和武全。谷厅长，武书记，你们可以去我工作过的地方打听，我什么时候喝过酒。可是，今晚我破例，干了这杯酒，表达我的歉意。谷厅长，武书记，对不起了。李斌良一饮而尽，放下酒杯。谷厅长，武书记，我回去了。李斌良脚步蹒跚地走出帝豪盛世，他清楚自己并没有喝多，可是却控制不住蹒跚的脚步。帝豪盛世门前的灯光很亮，而且绚丽多彩，可是尽管如此，李斌良依然看到空气中漂浮的粉尘，因而也看到这远比其他地方昏暗浓重的多的夜幕。这样步行了一会儿，李斌良感觉好了一点，好像灵魂又回来了。他这时才想到二道街那边的行动还没有结束，自己还有任务，于是想打车尽快回到局里，让自己完全清醒过来，以应对目前的态势。可是他这才发现，不知是天晚的缘故，还是这条街道过于偏僻，过往的出租车很少，偶尔驶过一辆，里边也坐着乘客，难道要步行着赶回局里？可是自己刚来璧山，对市区道路并不熟悉，甚至连市公安局的方向都不能确定，这怎么办？打电话吧，只要打个电话就会有车来接自己。不知为什么，李斌良不想打这个电话。李斌良这么想着，迈步向前走去。可是走了不一会儿，他忽然产生一种感觉，一种有双眼睛盯着自己的感觉。这种感觉过去曾几次出现过，事实证明都没有错。今天在璧山，他又出现了。这，他转过头四下寻觅着，传来车喇叭声，一辆轿车向他驶来，不是辆警车，驶到他旁边停下来，车门打开，一个声音传出来：“李局长，进来吧。”原来是玉明，原来是他在盯着自己。李斌良坐进车中，问玉明怎么在这儿，玉明却不回答，而是向他嗅了嗅说：“李局长，你喝酒了？”李斌良无奈地说：“喝了，整整一杯。我这辈子从没喝过这么多酒。没办法呀，不喝我都走不出来呀。”玉明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是谷厅长找你？”李斌良说：“你知道？”玉明说：“你接电话时我就在旁边，对，他是不是为二道街的事来的？”李斌良不语。玉明说：“弟局，压力很大吧？要不还是妥协吧。副厅长、政法委书记都是直接领导，他们后边肯定还有更大的人物，你得罪不起。”李斌良的火忽然被激起：“得罪不起就得罪不起，我当着璧山市公安局局长一天，就这么干一天，我豁出去了。”玉明问：“李局，你还要继续干下去？我是说楚安房厂的事儿。”李斌良回答：“对，除非他们免了我这个公安局局长，不过我刚来璧山，他们恐怕找不出充分理由来免我。对，我在璧山哪怕只干成这一件事儿，也算没白来一回。”玉明忽然呲了下白牙，不再发问，而是加快了车速。玉明把李斌良送进办公室，问他在帝豪盛世吃好没有。李斌良苦笑着说根本没心情吃饭。玉明说可惜了，那儿的菜一定都是珍馐美味，然后就走出去。
李斌良则忍着空空的肚子和疲惫，打通跟聂瑞事先约好的电话号码。聂瑞信息也很灵通，居然知道他去了帝豪盛世见了古泽安，露出担心的口气。李斌良让他放心，但是要他组织人连夜施工，待明天继承事实，谁也没办法了。聂瑞很是高兴，说他马上就办。李斌良说话时，手机在一旁响起，他一眼看到屏幕上是女儿的名字，连忙终止和聂瑞的通话，接起女儿的手机，连自己都意外脱口叫出一声宝贝儿。李斌良真的很意外，因为除了在襁褓的时候，李斌良很少叫女儿宝贝儿，所以这样除了习惯使然，在潜意识中他有点担心这样叫会使女儿恃宠而骄，影响她健康成长。可是现在脱口而出后，才意识到女儿在自己心中是有多么的宝贵。苗苗似乎没感觉到什么，只是叫着爸爸，听起来很是高兴。先问他近几天怎么样，还好吗？李斌良说还好，问他怎么样，他说也很好，自己挺喜欢这个岗位，工作一点都不累，主任还表扬他素质好，工作负责，还说要把他的工资上调。苗苗说的兴致勃勃，可是李斌良的心却忽然向下沉去，他的眼前浮现出古泽安那棕红色的长脸，那江湖的语调，让他一下失去了兴奋，而是小心地问苗苗有什么事。苗苗急忙说，沈怡在一旁把电话交给了沈静。
沈静，
李斌良有点戒备地叫着沈静的名字，他自己都听出缺乏应有的热情和兴奋。沈静问，
啊，你怎么样？
还好，挺好的。
是还好还是挺好啊？
李斌良急忙更正，
挺好，挺好的。
真的挺好的？
挺好，挺好。你有事吗？
没有。你最近在忙什么？
李斌良好像听到了警笛声。
沈静，你有事吧？有事你就说。
这没事，不过刚才古厅长给我打了个电话。
李斌良说。他说什么了？
沈静说，倒没说什么，只是打听苗苗怎么样，对现在的工作满意不满意，有什么要求跟他提出来，他一定帮忙解决。还说到我调到市区医院的事儿，说他在卫生口的关系不多，正在托人，让我别着急。
再没别的？
沈静说，
没有。他说完后，我觉得可能有别的事儿，就问了他，可是他说没别的事儿，然后就撂了电话。
此时无声胜有声，他越说没事儿，李斌良觉得越有事儿，而且他肯定也意识到这个电话一定会转给自己，自己会意识到其中的含义。李斌良拿着手机发愣，沈静的声音传过来，
斌良，你怎么不出声啊？是不是你那边出什么事儿了？
李斌良急忙地说，
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
沈静说，
真的吗？斌良，你知道我不是那种贪图富贵的女人，可是我希望过平静的日子。你在碧山要是觉得麻烦，就别操这份心了，跟厅领导说一声回省厅吧，你说呢？
听着沈静的话，李斌良心里不知什么滋味，他已经深深地体会到沈静却如他自己所说，不是那种贪图金钱权力的女人。也正是认识到她的这种品质之后，自己才喜欢上了她，并迅速拉近了和她的感情。而她的要求太普通了，也不难达到，可是此时自己却无法答应她。沉吟片刻后，他才用开玩笑的语调说，
沈静，瞧你说什么呢，我这儿啥事儿都没有，你知道我也不是贪图大富大贵的男人，我就想当个好警察，履行职责，干好工作。你放心，我这边真的没什么事儿，你 你别操心了，我还有事儿，要是没别的，就到这儿吧。